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狄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在法律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嘉宾，也是我们的律师 Mason。 Mason 呢也同时担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解读美国节目的主持人。首先呢，我想请 Mason 跟我们专家论坛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非常开心能参加这一次这专家论坛的这个节目。
Mason， 我知道啊，你本科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本科的时候呢就展现了很卓越的这个学术能力，随后呢又在牛津完成了你的硕士，并且在哈佛法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所以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法律的实践方面，你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哈。我想代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有很多的好奇和疑问的问题想要请教你啊。然后去年呢，我知道你也获得了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 Top 40的一个年轻律师的奖项，所以我首先就要想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代表很多年轻的学生朋友问你的问题，就是通过你过去的这个学术履历，我想知道你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挑战是什么？有没有过在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学术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重要的时刻让你觉得比较累，没有动力的时候，还是说你一直都是充满激情的，保有热情的，这个在学术的道路上奋斗，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那么首先呢，这个学术呢，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对吧？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学习吧，就没有，就学海无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吧。然后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当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还是受到过很多的这个挫折的，对吧？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话，从高中到大学、研究生和博士这期间的话，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节点的。当时有好几个时刻，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还是挺难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中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吧？所以我是在这边受的教育。然后高中的时这高中时候呢，我在贝尔维尤的 Interlake 高中上学。当时呢有一个我们叫 gifted program，就是当有很多的很优秀的同学当时要考一个试才能进入的这个项目，然后当时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真觉得大家都非常优秀，都比我优秀，然后当时感觉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能不能学习得很好，然后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头成长，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时间点吧，对我来讲，所以也是对我人生中就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时就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得更好一些，能够每一天有多一点的时间，24小时真的不够，就是非常想把自己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当时呢也是有幸的后来被耶鲁大学录取以后呢，又发现哇，到大学就更多的人才啊，大家都更聪明，这是更上一层楼了。当时就觉得自己哎呀，应该更刻苦的学习当然也有时间呢，就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我应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是不是学习这太难了？我是不是该去做一些跟社会更有连接的这些东西呢？当时也有想过，所以在大学期间的话也试图参与过很多的活动，也有幸在我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时候参加了联合国，然后代表一个小岛国在联合国谈判那个才是我真正使我觉得哎学习真的还有很有用处，因为学到的内容的话可以直接 在更大的舞台上运用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然后后来呢，就是研究生，然后到了博士时候，就已经锁定了我自己想去真正去针对的方向。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自己可能真正的去了解了我想去做一名律师，我想去在法律行业里头从事一些方面的工作，这个时候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就学习起来就更有动力了。所以主要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高中以及大学的这个时间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内耗的，还有这种，哎呦，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学习呀，还是该去做别的呀，还这些呢，当时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真
所
的
以，
不知道有没有一段时间，但是可能一直都是有这些挑战吧，
哇，Mason，我真的很佩服你。我想了解一下你一个简单的履历，你是在中国出生的还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的中文非常非常好。
我是在这边出生的，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出生的，然后我
哇哦。
在1岁半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到了西雅图，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西雅图。
哇，所以你从小是学中文的吗？你是我见过的所有的 ABC 当中中文最好的 Top One。你有参加过这种中文大赛或者汉语桥大赛吗？张口
有的，所以我可能因为我父亲呢就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小时候呢就见不到他太多时间，所以都是我母亲在抓我的中文。然后最开始的动力呢，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跟我父亲交谈吧，对吧？因为他常年在国内，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呢都会去中文学校，我是西北中文学校一直从小到大上来的，然后每个暑假呢都会回国去看我父亲啊，看我爷爷奶奶啊这些的，所以也有那种环境吧。因为在美国学习中文还是真的挺难的，因为
是。
大环境的这个压力下的话，尤其是学校里都是英文的话，保持起来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每个暑假能够有那种环境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就是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吧，也就6、7年级的时候吧，就自己突然就是对学习中文有了兴趣，就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跟就是我还挺喜欢就是中国那种习俗啊，或者是文化呀，然后自己就产生了兴趣，所以后来呢也就比较关注吧，然后比较喜欢这方面的学习。高中的时候参加过这个全美知识竞赛，然后有幸代表美国去又回国去参战啊，所谓参战，然后在这个比较大的舞台上呢，也是当时呢拿到了一等奖，就是知识竞赛的一等奖，高中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也是有过一些历练吧，小的时候。
对，所以我听到你的分享，就是我觉得学一门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动力。你当时的动力是可以暑假回国和父母、和爸爸交流，和爷爷奶奶交流，可以回国，对吧？交流无障碍，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动力。那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在这个学英文的道路上也是有同样的挣扎。所以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就知道，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寻找它的动力哈。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关注的，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可能最难读的专业当中，法律和医学是其中之一。那你在这样一个，尤其是法律和医学都要读到博士学位，对吧？要 doctor degree 才可以。那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能够 push 你读这样一个非常难的专业？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方面的兴趣吗？还是在本科的学习过程当中逐渐发现自己对法律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其实本科的时候学的，在美国是本科是没有法律的这个专
对，
业的，要学习
是。
其他专业，所以我其实学的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然后当时呢，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在联合国就是担任这个代表的这个位置吧，然后也接触到了各国的这种谈判的这种方式。 以及国际法律这方面的这种可能这方面的一些谈判里头的技巧吧。然后当时呢，就发现其实法律这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左右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判断以及最后的结果。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可能在政治学呀，或者是国际关系学这方面，这领域的话，有时候东西比较软一些，对吧？它没有那么的黑和白。然
对，
后在法律的话，这可能更容易的就可以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可能是在大四到研究生第一年的时候发现自己说 OK，我以后想做什么的，可能想去做一名律师，或者是在法学院教书，对吧？这方面我就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的话，也读了很多关于英国和美国法律之间的这种交流的一些文献，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才是我当时想学法律的原始动力。
非常好，我觉得通过你的介绍，我相信很多听众能够理解到，在了解自己的兴趣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不一定是说从小学、中学或者高中就要了解自己的兴趣。也许有些人发现自己的兴趣，可能要到大学，甚至你刚刚提到到大四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有一些家长呢比较担心、比较着急，其实也不用，完全不用着急，take your time。就是在成长的过程
对，
当中，不断的发现，有的人可能到了30岁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有一个不断挖掘的一个过程。那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学术，你也谈到在英国也有过这个学习硕士在牛津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你的履历都是很好的学校，无论是耶鲁还是牛津还是哈佛法学院，所以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说。那么名校到底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你觉得名校在你过往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光环的作用？还是你觉得一个学校的排名或者一个学校的这个学术水平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这种自我努力？你怎么看待名校是不是给你带来一些优势，还是没有？
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有一些人问过我，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名校能给你带来的呢，可能是第一个机会，就是你比如说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你可以到一个平台，
敲门
对，
砖。
敲门砖，对，但是这你真正进入了工作岗位以后的话，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人看你到底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即使是法律界一个非常看履历的一个专业吧，
是。
也没有那么的去真正的去看你的这个学习的背景，更多的时候是看你个人的这个能力以及业务能力。我觉得这个名校呢，它可能光环作用是有的啊。学术水平呢，我其实感觉美国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大学高校，学术水平说老实话差不多，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学校的那些教授啊，水平都非常强，不仅仅是哈佛、耶鲁、这个常青藤这一些能够学到最好的这个教育水平，其实有很多高校都可以提供这些。高校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塑造一个人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方式。这个呢不仅仅是在耶鲁或者哈佛能够学习到的，是在各个高校都可以的。可能在哈佛、耶鲁这种学校的话，你可能学习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交到的朋友会很多尤其是比如说像常青藤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同学呀，来自5湖4海的同学，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但除了这个可能大学的名字以外的话，或者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教学水平本身的话，我个人觉得美国比如说前20所、前30所大学其实这水平都差不多对于一个人最后能够在他的这个业务上，或者是在他的 career 上能够崭露头角的话，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这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非常好，谢谢 Mason 的分享。我觉得您刚刚给很多人一些希望，因为我想能够进入这种顶尖名校的，毕竟大部分是少数的，对吧？很少有人能够进到。一般在高中，在你们所在的 Interlake 高中的话，也都只是非常 top 的。因为我住在 Interlake 的旁边1分钟，所以我知道每年能够考上像耶鲁啊这种名校的是凤毛麟角，很少的。那么很大部分人，我想都是去了一些普通的学校，那是不是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呢？我想通过今天 Mason 跟我们的分享，截然不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当然，能够进入到这样顶尖的名校，它是有很好的这个学术氛围，就像您刚刚谈到的同学、教授这样的环境。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进入了一个普通的学校，也绝对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还是依然有很多机会能够在社会当中实现，有很多梦想，依然还有很多机会，对不对？那我很想问一个，很多我们的亚裔群体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看到在你的 LinkedIn 上面，你曾经是担任了这个白宫的美国亚裔的一个和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大使，那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是我们的亚裔，还有一些华裔或者说新移民。那么我看到你担任这个大使的职位，我在想，你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能够担任？同时，你希望通过这个行动来给我们的一些新移民，尤其是我们的一些 Chinese American 这个群体，做出哪些方面的一些贡献呢？
当时的是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时期，所以我是2014、15、16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15年的夏天，就是我大三的夏天的暑期的时候呢，担任过这个白宫实习生，所以当时实习的时候呢，就跟这个。这个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的这个项目呢，有很紧密的这种连接，还有这个当时呢也帮他们做了很多的项目，然后暑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大使的职位呢，希望能够给一些年轻人能够到全国各地呢去跟不同的亚裔群体去互动。当时呢，我可能也是闲不住吧，我就说，那好吧，我可以，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担任这个职位，然后也希望能够为这个群体做一份贡献吧。因为像亚裔群体的话，在美国呢还是少数族裔啊，就很少吧。然后很多地方呢都可以算是一盘散沙吧，就是没有那种中心的一个组织。就当时呢，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能够跑到全美的各地呢，然后可以凝聚起来一些这些亚裔的那些群体呢，然后帮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医疗问题，比如说关于这个就业问题等等等等，当时呢，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鼓舞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15年到16年的时候呢，就担任了这个职位，也是很有幸啊。当时他们觉得我还够资格，所以就让我去做了这个，所以我那一年呢，就是跑遍美国全国各地哈，就是真的去，很多的地方呢，跟很多人做互动，然后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和 data，然后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最后交给这个总统，然后跟奥巴马呢也有过这个接洽，然后跟他也聊了一下我们当时的这些不同的所见所闻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机会呢还是很多的，就是即使是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任期呢，都有很多这种机会，因为确实呢，这种对于亚裔族裔和亚裔群体来讲的话，这种机会还是很多的。然后希望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多想一想去怎样去互动，因为这样子机会呢，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在美国来的，尤其是新移民呢，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所谓的 community 吧，因为只有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更好更大，也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初衷。所以，我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关注这些话题，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更大的规模的这种亚裔群体的组织吧。
但是 Mason，我们的亚裔可能是因为民族的文化的关系，我们常常呢比较内敛，不怎么喜欢表达，可能也因为有语言各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在美国的各个群体当中，尤其是这种政治关系上面，几乎是不善于表达的。那么现在当然有很多的新移民不断的来到美国，尤其是西雅图的新移民增长了很多。那么你希望未来几年之内，比如说5到10年，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样？就是亚裔团结在一起，能够，你希望在亚裔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政治的活动当中，或者是参与到这个社会的贡献当中吗？
对的，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一次大选，我们看到的就是，亚裔的面孔非常的少，华裔的面孔更少，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是对我们新移民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美国，如果我们真的能想以一个群体更上一层楼的话，确实是需要我们能够参政和议政这么一个。要不就是组织也好，要不就是意识也罢，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要融入美国这个社会，通过他们这个方式来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因为我看到的就是您说的很对啊，就是内敛是这个亚裔族裔和尤其是这个华裔和华人这个是传统美德嘛，对吧？但是呢，这个传统美德的话，在美国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用，因为确实美国是希望你能够表现自己，能够真正的去倡导自己的观点，要么你即使你的这个英文或者是语言有限的话，你要是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或者通过自己的这个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这个才是美国真正去注重的一点。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不想希望我们比如5到10年之后，大主流媒体还是觉得我们就是非常就是工作能力很强，但是表达能力不好的这么一个群体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族裔哈，就整个这个中他们这个发展是有限制的。这个可以从很多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对吧？就比如说像美国的 CEO 啊、高管呀，甚至是在法律界的这个合伙人呀，都是很少有亚裔的，那为什么呢？就主要的问题呢，就在于这整个的这个他们对于亚裔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是呢，要为了改变它的话，我们应该多去参政议政，也多去在这个就社区活动里头去展现自己，然后多参与，这样子的话才能真正的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我觉得这是长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对，尤其是在西雅图，你看这么多的 IT 公司，但是，那么印度裔的同事们往往能够崭露头角，可能他们的 IT 的这个编程水平不一定超过我们的亚裔，但是可能他们在语言表达甚至 critical thinking 方面的确是做得很好，能够在公司崭露头角，所以在整个包括硅谷啊，还有。南加州啊，都是占有一席之地哈，这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们很多人，我的印度同事他就说，他们也有很大的这个印度口音，但是他们不惧怕暴露自己的印度口音。但是我们亚裔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新移民哈，往往因为自己的这个语言的限制，怕他们会听到我们的口音啊，或者对我们有一些批判，对吧？有一些 judgment，然后我们就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表达的不够好。但是我看到很多印度裔，他们其实没有这样的担忧，这一点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谢谢你的分享。
因为我是觉得口音其实不是问题，我是非常能够欣赏各国的口音的，因为真的是听过好多好多不同种类的口音。但是我觉得有口音不怕，但是你要自信，你要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是不怕的。就是你表达有多流利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能据理力争，能够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才是最值得去欣赏的一点。
对，哎，Mason，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是也是很多年轻群体非常感兴趣的哈。我看到你的 LinkedIn 上面有很多的履历啊，然后很多的 event，很多的这个各种的一些活动，你都要参与。那么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功是知道自己不做什么比知道自己做什么更重要。那么我们就常常陷入一种优先级的这个排序当中，因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太繁忙了，然后，又有很多的社会活动要参与，所以我想问，如果给你的工作和生活来排序，就是 priority 的话，你会如何排列你的这个 priority？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向学霸学习一下你的 priority 的排列。
哎呀，说老实话，排列现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当律师还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个时间占时间还是很大的。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呢，我个人的我很享受就是在我们的社区里头能够多去活动，多去参与，所以我一般优先会排列这些，就是能够。通过一个活动，比如说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比如说不同背景的人，或者是不同族裔的，这些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长期去一直去做的活动的话，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学习的机会，或者就是一些更上一层楼的这种机会。就比如说像参与 nonprofit 呀，或者是。去做一些社区活动啊，这些的话，我觉得积累的话，可以给我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个经验呢，我就可以一直可以转变成其他可以更有价值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为我就是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更是加深呀，比如说或者是在法律方面的话，也可以提供一些更深刻的意见呀，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排序的话，很多呢。就是看，我个人的兴趣，因为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去做，我还才去做，当然更小的时候的话，就是一般我就是想把自己put yourself out there 这样子的，就是真的就是把自己放在外面，然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去审视这个机会，我想不想去做，然后做的越多的话，这个履历越多的话，这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它是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方式，所以后来呢，就现在呢，就主要就是看我比较有兴趣去做什么，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好，就是兴趣导向。其实有时候不一
对。
定要，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为社区服务，或者是认识一些各行各业优秀的人，这个可能跟金钱没有直接关系，它没有办法立刻给你产生一个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一个人的长远的发展，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学习啊，lifelong learning，对吧？我们说到终身学习来说，它是一个长远的一个过程，无法用金钱或者是其他方面来衡量，对吧？所以，对，你会把这个个人兴趣排在最重要的第一项，作为一个动力哈，非常好。我想很多学法律或者准备要学法律的学生，现在也有很多的担忧，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取代了很多行业的一些工作，包括服务业呀，包括今天我在拉斯维加斯这边的很多的服务业已经完全是自动化了，不需要工作人员了。那么，包括在大学的这个申请上面，你知道美国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高校，现在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高中生毕业以后申请了大量的人来申请这些大学，那么他们现在采取一种方式呢，就是用 AI 来审核学生的入学申请。那么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些问题，就是关于缺失透明度的问题，关于 AI 可能会出错的问题，关于一些 AI 的一些偏见 bias 的问题。那么包括因为法律文件呢，也是涉及到 AI 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识别的，这个就是文字识别、图像识别等等。那么你如何看待 AI 是否可以取代未来很多律师的工作或者律师助理的工作？那包括文件的审核啊，包括等等，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忧？或者你给这些未来想要学法律的一些学生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我可能在当律师的每一天都能接触到这些问题，大家每天都在问我们说，哎，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通过 AI 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更简单化，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就像其实 AI，比如说你想写一个简单的合同，你是可以让 AI 去帮你去做的，对吧？其实所以这个本来呢，可能有一些律师呢，他可能就比较专注于这方面，对吧？但是其实 AI 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呢替代一些这方面的业务，但是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AI 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把法律变得更简单化，但是呢，它并不能替代律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因为律师本身呢，它是很严谨的，然后 AI 目前来讲的话，它并没有这种特别能够有效去变得非常的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能力，不知道您之前听说过没有？但是之前有一个诉讼律师用 AI 写了一个动议，然后呢，他用 ChatGPT 写的，然后 ChatGPT 呢，他就编了很多的案子出来，这都不是真的案子，然后后来被这个法官给发现了，然后罚了很多款，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 AI 呢，它能帮助我们律师变得更好，就是它比如说，你去看资料啊，或者是去看证据的，它可以帮你去真正去锁定你需要去看的内容，但是它并不能替代最后这个律师去审核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个人为的一个操作才能去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以后想学法律的同学来讲的话，不要害怕，它只能让你的工作变得更简单。因为就是像我刚当律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 ChatGPT 的时候我们可能作为年轻律师，每一天可能要阅览很多很多个文件，对吧？就比如说，1000、2000、上万，甚至几十万都有的这些呢，就以后可以省略掉，就可以真正让 AI 去帮你做，然后 AI 比如说摘出来最重要的100个文件，让你去看。这个节省很多时间，然后真的能够让你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去写动议啊，或者是去那个去取证词啊这些，我觉得其实是有帮助的，而不是一个坏处。当然，它可能有一些低端的这些业务，可能以后就会被取代掉。但是呢，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律师和法律助理来讲的话，它只能把你的业务办得更容易，而并不会取代你的业务。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希望不会，希望我是对的，呵呵，但是目
对，
前
其
是这
实
么
你
想
说
法
的
的。
很好，你说的很好。目前现在无论是法律行业还是其他的行业，共同的见解都是需要用 AI 这项tool 跟人工的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够使 AI 实现最大的效益。目前呢，还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工，它往往会出现很多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错误或者是偏见，对吧？而且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如果用完全用 AI 来取代的话，法律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就像冰冷的机器一样，缺少了它的人性化。尤其是很多我知道很多非常知名的这个律师或者是检察官，他们都是有很强的这个包括美国的法律，它在设置的时候也是也要秉着为人服务的这种原则和理念，对吧？否则它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文件，那缺乏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结合，对吧？
而且呢，像我是诉讼律师吧，就是你要真正去 出庭啊、上庭啊，你肯定不会让一个 AI 去帮你去辩论吧？那也太可怕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近期的话，10年、20年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革的，因为这个像您说到的这个，你这个人情味儿还是得有的，而且经常呢，就是我们去争议解决的时候呢。希望能够为双方达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话，它通常的时候不是法律的这个非常冷漠的这一边才能解决的，它是双方就是有一个意愿，真的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都是让一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争议给解决了。这个呢，可能 AI 是做不到的，这个只有我们人本身才能做得到。
对，就是在法律裁决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充满爱的，去充满我们说叫同理心 empathy，对吧？那么不是简单的一两个文字或者是句子能够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决，因为有些法律的问题其实很难说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对不对？需要有
没
一
错，
个平衡，
没错，没错。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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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Mason，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刚才我们谈到了 AI， 我想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哈。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下面我想跟你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我看到在你的 LinkedIn 上写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Global Citizen， 就是全球公民。我非常好奇，也很想知道你如何看待和理解全球公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mindset？
这个其实是我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 mindset， 因为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背景呢，我觉得我并不只是美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我觉得我是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么一个身份吧。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我想做的呢，就是能够影响其他的人，能够帮助其他人。那帮助其他人呢，可能不需要分国界吧，对吧？我希望能够以我的能力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啊。而且呢，我觉得虽然说全球化最近有一些挑战哈，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我们是只要是人类，我觉得我都可以有共鸣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或者是底层的逻辑吧，就是希望能够跟各种人产生共鸣啊，这一直都是我的一个追求啊。当然了，做律师也好，做其他的方向也罢，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我的底层逻辑，所以我就是不想把自己设置到某某某国家，然后设置到某某某地区，我希望能够真正的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才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一直呢都是有这么一个一个绰号吧，所以就给自己这么一个标签，然后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这个视线放得太狭隘所以一直都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太好了，就是有全球视野，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哈，很多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那有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视野，可能也会更加的开阔 open minded 的，包括刚刚你聊到对于 AI 的看法也是就是很有这个开阔的一种视野哈，这样才能够不局限于目前现在自己的现状。那我就很想了解，我感觉你的这个思想非常的成熟，即使是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远见。那么我想知道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重要的 mentor 啊，或者是导师啊，一些前辈呀、等等，给你一些比较大的影响，他们分别给你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最早的一个mentor 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贝尔维尤市的李瑞林市长因为其实我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我是他的第一任实习生，
13年前
他后来每一年都会有，就高中的实习生他每年都会跟年轻人培养年轻人当然我是第一个，所以当时他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他对我的启发就是这个视野不能太局限，而且一定要有一颗就是去学习去想看世界的这么一颗心然后当时呢就对我启发很大到大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导师，就比如说大学我的这个不同的政治系的老师对我对于这个个人的修养的这个启发还是很大的，就是比如说要做事情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一定要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的状态否则如果你要没有达到这个状态的话，你就不要去做，你只要去 commit 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一定把它做最好，无论是什么事情你要是比如说我要去创作，我一定要去把全身去投入，去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这对我当时的启发非常的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直都是在各种不同的这种学科之间徘徊，或者是不同的兴趣爱好之间徘徊的话，我是无法真正能够深究的，所以当时呢我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然后在法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老师，他是做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老师，他当时对我的启发就是他告诉我你作为无论是作为律师，无论是作为老师，或者是一个社会成员，你一定要记得你做的工作是有影响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都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大大小小的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到，所以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做好所以这个整体的话都是这些在每个阶段的话都是由老师还有前辈来带我的，因为没有这些的话我自己可能是悟不出来这些道理的或者至少自己要悟出来的话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真正能够从他们这学到很多，而且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这种 个人品质呢，我也可以去效仿然后再从他每一个人的身上呢提取一部分小小的一些精华，然后融入到我自己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的这种里头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帮我自己变得更好吧。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教授曾经说过，就鼓励我们多读一些名人传记。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优秀的人，有太多名人，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体验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经历。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读他们的传记，这样能够总结他们的人生经验。所以我就想到了你刚刚谈到的这些 mentor，他给了你很多的经验，这样你可以避免走一些弯路，但是能够得到这些经验。你刚刚谈到理事长，我知道理事长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有很多的帮助，对于这种年轻的亚裔群体也有很多的指导。可能你现在做的事情和理事长做的事情很相似，就是他愿意帮助和扶持很多年轻的这个新移民。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呢，你现在有很多的可以说在步他的后尘，在帮助很多的新移民包括在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分享等等，对不对？是不是理事长也给你这些方面的一些指引？可以说，
那是，那一定是吧？因为我觉得，理事长呢，他已经就是为我们亚裔群体真的做了很多，这么多年下来我是真的觉得，如果能够效仿，能够从他那儿学到我应该去怎么去做的话，这样子我自己有一定的这个 direction，对吧？就不用自己再去寻找了因为这方面我觉得确实很重要，而且呢。他一直在做这些工作，我也可以一直帮助做，我也给自己也有进步，就是我非常非常愿意的因为就是进步呢，我觉得每一天如果能够变得更好，好一点，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直呢，他是我的一个榜样嘛，对吧？也每天都能够从他这儿学到很多东西，这么多年下来的话，每天都会还是会学到很多。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像你这样如此优秀的一个人，常常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他对自己要求过高的时候，可能常常会陷入一种不满足或者说完美主义。那么有一句话说，完成主义比完美主义要更好更重要。哇，那刚刚你又谈到说你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想要做到最好，那你会不会有这种痛苦的时刻？比如说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呢，人又没有办法每一次、每一天、每一秒都做到100分，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或者你怎么要求自己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你是完成主义还是完美主义？
哈哈哈，我觉得我可能小时候是完美主义，现在呢可更多是完成主义我觉得把每一件事情做到100%，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我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程度的话就可以了。它可能不是100%，但是呢，比如说我也努力了。我已经尽我的努力做到了70%，做到80%，这让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遗憾，对吧？在每件事情上呢，我知道我已经尽我自己所能去把它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是已经很好了，因为其实很就是前几年我个人呢就是陷入了这种怀疑吧，就是哎呦，我这个事情。我这写的这个诉状，或者写的这个动议写的不是最好的，哎呀，这个非常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好？right，就自己就陷入了一种沉思吧，经常，然后后来呢，我自己挖掘出来的一点呢，就是只要我自己尽我自己努力去，希望能把它做好，即使它不是最好也可以，因为我从失败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失败中呢，我也成长了很多。所以说呢，不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也可以让我很开心，所以后来就是这么自己走出来的，就是觉得好， 有失败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次，就是比如考试失败呀，或者是各方面的呀，对吧？一直都是可以学习的。所以后来呢，我总结的呢就是 do my best，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对，谢谢你的分享。我想很多优秀的人，我们会看到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说有一个有一个人他在哈佛读书，他说他从来没有快乐过，他觉得每天都是痛苦的，因为他可能曾经在他的高中是 top one， 结果到了 Harvard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做 top one， 因为 Harvard 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top one， 那你没有办法保证你就一定是这个 Harvard 里面的 top one，所以他会陷入一些 mental health 的问题，对吧？然后他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一个在我们眼里已经如此优秀的人，但是他活得这么不快乐，其实也是很令人遗憾的，对吗？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变得成熟，放过自己，就是 try your best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对自己不能太苛求，那可能对自己的无论是心理健康也好，对于未来的工作也好，可能会更积极更阳光的这种心态会更好一些。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
对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再补充一点，就是可能之前的我跟其他的人做比较做的比较多，对吧？就说哎呦，他比我好，我一定要超过他，对吧？然后到了这个耶鲁哈佛这种地方，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我高中时候的话我已经见过这些，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 OK 很正常，我不如别人， this is fine。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一点呢，就是我想跟我昨天的自己比，就是我能够比昨天自己做的好一点点，这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我跟我自己比，我一定是在进步的，但是我跟别人比的话，我不一定在进步，甚至呢可能有会陷入一些很不好的一种心理矛盾。所以我觉得其实跟自己比，自己进步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是的，你分享的太好了。那刚刚谈了这么多，我想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关于你本专业的这个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像我们目前也知道，在西雅图这样一个相对偏左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环境当中，那你觉得在法律方面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改进的，或者是你有所期待的，或者是说收到的最多的反馈是哪些？你觉得我们的法律还有上升的空间的？
哇，这个我们时间够不够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个法律的都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有几分钟时间可以。
我觉得有几大点吧。第一点呢，我觉得让我最期待的就是未来几年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对于宪法这方面的一些改变，或者是interpretation，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是在对于人与人之间这是矛盾里头，它本质上的 human rights 这方面的这些理解，它怎样去演变，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吧，就是比如说医疗方面是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我们最近也看到了美国有一些极端的这些行为吧，对吧？我就希望其实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通过比如武力的手段来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宪法这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看的。然后在我自己的这个我做的比较多的是商业诉讼。其中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我也关注的很多。以及国际制裁这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未来四年里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演变以及它的法律这方面的这些调整，尤其是在贸易方面的这些演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在未来的四年，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这些改变， 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这方面的改变啊，带来的这些法律方向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投资啊，比如说是地产呀，比如说是这个进出口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可能刑法这方面的话我也非常关注尤其是对于像我们比较偏左的这些州里头，它如果跟联邦法律之间有一些摩擦所导致的一些刑法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方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在华州呢，有一些服用一些产品是合法化的，但是在联邦的层面是不合法化的。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些冲突以及摩擦能带来什么样的法律的变化，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其实未来四年呢有很多的未知在法律界里头，但是呢同时呢也有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且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些法律话题。刚才所述的就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很多很多各行各业的这种法律相关的业务，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
谢谢你的分享。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用两分钟时间来探讨，就是我觉得学法律真的是需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心态，因为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大环境下，那么我们知道每四年换一次总统，那每一次总统的这个上任或者说他的这个政权的上任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这个法律环境当中，你是怎么来保持这种持续学习的能力或者说适应能力的，是不断的怎么能够跟上这个步伐？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每一天都不一样，我的工作真的是我起床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的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个新的机会然后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让我可以灵活运用我的能力，也会让我去学习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最好的，因为如果我每天的节奏都是一样子的话，我想这工作可能会比较枯燥对于这个律师这个行业也是，当然也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呢我觉得每一天呢能够接触到新的问题新的变化这才是真正让我能够去思考，让我去变得更好，所以这样子呢我才能有持续的动力去一直做得更好如果我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这个行业我可能待不下去。但是呢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的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每天都有学习机会而且接触的人每天都不一样，从他们身上学习的地方也很多这才让我真正能够热爱上这个行业，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行业都深根。所以说其实变化呢也是好事情也是能够让我学习到更多的一个方向。
谢谢，非常感谢 Mason 你今天的分享。哇，你今天真的分享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宝贵经验和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听众都是从中受益匪浅。那么我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有机会听到你更多的分享。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 Maso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